好，我们继续讲道谛苦集灭道里面，我们从苦谛、集谛、灭谛，我们进入到道谛，我们再走八正道。除了八正道，没有其他道。哦，如果走到邪道的话，以后就成为邪啦。走正的才会成为正的。我们从小在教小孩子，还是教我们的弟子们，都是一样要这样教的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的世间的八正道，现在我们讲出世间的八正道。那讲出世间的八正道，一样是讲出世间的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那以后就是得正解脱，同时也升起正智慧，那得正解脱之见。那同样的，很重要的是这个出世间的正见啊。那我们已经在出世间跟世间里面，我们分清楚以后，世间我们已经八正道守好。那我们要入出世间，那这个地方，哦，我们要先看看那个迦瞻眼尊者，他有一次碰到阿难尊者的时候，跟阿难尊者讲。那一部经讲了那一部经以后，阿难尊者证到须陀洹了，都发眼镜了。这时候阿难尊者见到迦瞻眼尊者，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？他马上一见到迦瞻眼尊者就跟他顶礼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生死轮回里面，如果没有见法的人，他在生死轮回继续受无量无边的苦啊，天上人间乃至三恶道都是受无量无边的苦，这样的苦跟见法又保证最慢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以后就可以证阿罗汉，这个苦是没办法形容的。所以能够见到法得法眼镜这种人，他已经保证解脱，他会感恩他的师父。所以迦瞻眼尊者为阿难尊者说这个法以后，阿难尊者见到他都是顶礼的。那在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正见，见到什么？见到蛇因缘，见到缘起法。好，缘起法的法说就是略说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那详细的细节我们等一下再讲。那我们先讲一个故事，你就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了。好，那曾经以前有一个乞丐啊，做乞丐的命总是不好嘛。所谓乞丐就是他很贫贱，他需要跟人要饭要东西来维持生命。那这个乞丐的福报很差，所以他去跟人家要东西，要饭，他要到了准备吃饭的时候，会有一只狗跑过来抢他的食物啊，把他的饭抢走，弄得全地上都是他的饭。这时候他也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甚至常常在饥饿啊。那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去睡在那个路边，就有个喝醉酒的人刚好经过那边，就在那边吐了。喝醉酒的人喝的那个胃里面吐出来那个酒是很臭的啊，酒跟食物吐在他身上啊，臭得不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家喝醉酒你也不能怎么样啊，所以过这种苦日子。有时候刚好睡到富有人家的那个大门前屋檐那边，刚好人家就门开出来，从里面把那个馊水啊或者那些尿啊往外倒，哇，倒在他身上，又臭又难闻，这种日子怎么过啊？那东西被狗抢被鸟来吃，而且还碰到这种遭遇，实在很苦。那他也只能过这种日子啊。乞丐不能跟人家吵架吗？吵架还有人会分东西给你吗？ 那甚至有时候其他的乞丐也会来抢他的东西。你看这种人命实在很苦，相对我们这个世间里面，他真的是苦得不得了。那这个乞丐他走着走着，有一次他就经过一个寺庙啊，他寺庙想说啊，佛陀慈悲啊，佛门广大，慈悲为怀，那里面没有分贫富贵贱，师父们都是平等对待啊。哦，佛陀师父们这样的慈悲，我也要去见见佛啊，我要去见师父们啊。所以他要进去啦，礼佛啊，礼佛。因为他碰到一个老师父啊，这个柱子师父碰到他，然后啊，这个乞丐啊，看到老师父就像看到亲人一样。为什么？师父们慈悲嘛，所以就跟着师父顶礼啊，眼泪不自觉就流出来。哦，当他那个流完眼泪，那个老师父跟他安慰一番以后，这个乞丐就问老师父啊，老师父啊，我命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不好啊，那老师父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不会被人家抢走啊？老师父说，你真的命很苦，你真的要那个不会被抢走的东西吗？真的啊，我命这么苦啊，什么东西都被抢走，那希望老师父你教我。好，这个师父说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到里面去，我跟你讲。老师父三根传法，哦，就跟他讲，讲了什么法我也不晓得，但是这个乞丐从老师父那边得到法了以后出来了，出来以后他是不是有碰到被人家泼馊水的情形？照样被泼馊水。被泼了以后他讲什么？讲两个字，因缘。然后他去偷了什么乞的食物回来要吃的时候，被其他乞丐抢走了啊，抢走。他这时候没有怨天尤人，他还是讲因缘。被鸟来帮忙吃，他还讲因缘。狗撞翻他的东西，他还讲因缘。哦，还是照样会被其他的醉汉哦吐了他全身，那些都是脏东西，他还是讲因缘。碰到什么事他都讲因缘。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已经忘了这个乞丐的名字了，就改帮他改名字，就叫他因缘乞丐。从此以后他改名改成因缘乞丐。当他这样以后，他有时候就到寺里面哦去帮忙擦擦佛像，扫扫地哦，跟老和尚亲亲法。那看到比他还苦的人或者需要的人，他还去帮忙他照顾他，就做做这种善事。那有一天年纪也大了嘛，再过几年以后，终于他病了老了。那等到他死的时候，人家把他送到那个火化场去烧的时候，烧出来哇，很多很多瑞像。这时候人家找这个老师父老和尚去看，哎，老和尚啊，那个因缘乞丐死了，烧出很多瑞像啊，真的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真的是这样，嗯，很好很好，你得法了。哦，这个老和尚很高兴，这个乞丐没有白学，没有白白的听法，他真的听了佛法以后，内证思维法治法相真的运用在生活里面。他学到什么？因缘法。从因缘法里面我们悟到以后，你所接触到一切只是因缘而已。所以这个因缘乞丐他就讲因缘。你看我们以前都一直跟大家讲，辟支佛他从因缘里面悟到了缘起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所以他证辟支佛。好，那佛陀也是从四圣谛十二因缘悟到这些解脱法，然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要常常意念这个缘起法，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。那这是我们出世间八正道里面的正见。啊，那在于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到一个问大家一个问题， 当你听到因缘乞丐以后，现在问大家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问题，也许你直接回答，应该现在听到这里应该都有智慧了啦齁。如果你有一亿的富翁，你是一亿的富翁，那你有跟他借钱借一千万，你是这种富翁的话，也就是你是有负债的富翁，跟一个你身上没有钱，但是你也没有欠人家钱，没有跟他借钱，没有欠钱，啊，没有负债的那个穷光蛋，你要做哪一种人？我想大家一定想说，我做有一亿的那种负债的富翁，我才不要做那种穷光蛋。但是你从这里面，你好好思维哦。如果一亿的富翁他有负债的话，他的负债还没有还，他一亿如果无偿面对无偿的话，那你看他的一千万要不要还？要啊，要还啊。他的负债一千万，今生来世他还是要还呢。但是穷光蛋他没有负债，这时候如果命中的话，他要不要还？不用还嘛，因为没有负债还需要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，你看少欲知足的穷光蛋是比较快乐的，负债的人他有后顾之忧啊，所以宁可做没有负债的穷光蛋，也不要做负债的富翁。那何况这个因缘乞丐，他从来没有欠过人家钱，只是他比较没有福报而已。何况他已经得到了从来不会被偷走的东西，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，我应该要做，虽然现在还比较穷，但是至少不要欠人家钱，啊。好像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来看看缘起法的内涵。当我们讲缘起法的内涵的时候，我们要先问大家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里面，是不是都像那个因缘乞丐一样啊？还没有听到佛法，还没有闻到正法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心都不安？不安心，怕孤独，会恐惧，怕失业，怕被裁员，怕没有命，怕得病，怕老病死，什么都怕，怕出门会发生事情，怕家人会出状况，哦，怕官位会丢了，是不是怕很多？不安心嘛。所以官越大的人越会去找那些紫微斗数啦，风水地理啦，算命的啦，越会去找那种嘞。为什么？拥有越多越怕失去嘛，越怕爱别离苦嘛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内心反而升起求不得苦，所以很可怜啊。那什么是安心之法？安心之法从缘起法这边了解深信以后，就可以得到安心。要靠自己，而不要靠别人。别人给你的都是外来的东西，那都不保险。所以那一年达赖喇嘛在林口体育馆，他在那边讲的时候，我在讲五天的般若心经，才来了一半人多一点在听，要灌顶那么多人去灌，那么多人来灌，门票都卖不够，可见我们众生都是依赖性的，依赖灌顶，依赖别人来给我平安，依赖别人来让我富贵，而不是说我从佛法里面了解以后让自己安心。所以这个地方可见我们众生啊，实在是很无奈哦。应该照佛法，照佛陀说的，应该说很愚痴啦。我不好意思讲而已。佛陀在《阿含经》里面都讲说，愚痴无闻凡夫啊，都是用这样的骂这些弟子们呢，骂这些不听佛法、不照正法而行的人，叫做愚痴无闻凡夫。佛陀不是口业啊，佛陀不是在骂那种恶心骂众生，他是在提醒众生啊，愚痴无闻凡夫啊，他不是骂人啊，哦。那如果有听闻正法，有依照正法而行，能够成 圣人能够得解脱的，叫多闻圣弟子。听闻佛法以后想要求解脱的，这时候要不要靠灌顶？不用啦，佛法就像法水一样，从我的头顶灌进去，然后遍全身以后，就照这样去行八正道，这叫灌顶啊！不要欧别灌，灌到小丁以后，海水倒灌，灌的人他如果罪业重的话，把你灌的你满身负债，看怎么办？以后还债还不完，没完没了啊！这种地方要非常非常的注意，所以我们在看电视台的弘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叫做灌顶。当然世间里面众生的根系千差万别啦，所以有的人要靠那个，有的人就靠佛法的法水就够了。这个在达赖喇嘛里面，他那次在林口体育馆是很深刻的感受啊，所以他当场就感慨的说那些话。哦，这边大事小法师也是这样跟大家提醒，我不是达赖喇嘛，但是我是小法师就是的。哦，好，所以在这边我们来看看缘起法给我们的妙用啊。那这个安心之法，也就是我们自信心从哪里来？我们众生对自己很没有自信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自信，会觉得说啊，我长得不好看，所以对自己没信心。小时候父母骂、打、责备，然后没信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都不晓得对的错的在哪里。那到最后父亲说一动我做一动，母亲念一句我才走一句，我最好缩在墙角做个隐形人，没有自信心。但是真正的自信心要从哪里来？从缘起法。见到缘起法以后，你看因缘起盖是不是很有自信心？本来他也没有自信心啊，他本来东西被人家抢走，他觉得人生乏味嘛。但是他得到缘起法以后呢，他很有自信心，不仅会去帮助别人，不仅会去道场打扫，哦，擦擦佛像，做做好事情，而且他碰到事情都讲因缘，是不是充满了自信心？对吗？我们在人生里面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更深刻的体会的话，你会体会到更深层的东西。我们在这边讲都还只讲到表面而已，要讲深层的你要个别勤法。哦，所以自信心从哪里来？从对缘起法的深刻的了解、认知、体会，如实的实践。哦，第三个，我们在平常里面也是大家会碰到问题哦。我们佛教是多讲苦，我们不是讲很久了吗？苦圣地讲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五蕴之胜苦，你们佛教都讲苦，那你们佛教不是很消极吗？请问大家，佛教是消极还是积极？你听那么多苦，你一定想说佛教是消极，错啦，佛教是最积极的。是不是持积功德位做那么多才是最积极的？不是的，不是从那个角度讲的啦。哦，那不然从哪个地方讲？佛教是认识苦以后，也了解苦的因，是贪嗔痴烦恼造业才感召这么多苦的。那既然有这个因果关系，我是不是不要作恶，断恶修善？断恶修善以后，能够去行八正道，那有解脱的因，也有解脱的果，是不是很积极？断自己的烦恼，那做菩萨的。做菩萨积极的去行菩萨道，以后可以成佛救度众生，这样佛教是积极还是消极？当然是积极的，绝对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所以有的人对佛教认为佛教是消极的，错啦，佛教是最积极的，超过世间里面所有的宗教或者世间所有的慈善团体。那我们如果有钱帮助别人，对有些人是做不到，但对台湾来讲很多人做得到，对不对？帮助100块1000块，还可以做到，但是人家瞪我一眼我不生气，做得到吗？ 好像比较难哦，这个比较难哦。那一个小姐跟你一个手指头勾，你不跟她去吗？你心不动吗？她跟你甜言蜜语，跟你花言巧语，你不动心吗？那才怪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内修的，我们要内修的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要修这个，不修这个的话，这是己生起以后要受苦啊。那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你面对这种苦集，贪爱嗔恚升起了以后，跟人家恶口打架，然后追逐女孩子，追逐名利去造业轮回，你要不要积极断恶修善求解脱？我当然要了。那菩萨教众生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，那个菩萨不是很伟大吗？有没有胜过布施？当然胜过布施了。但你发现这个地方比较难，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克制自己的冲动，然后还要修定，要会观，观四谛十六形象，这个是不是比较难？哦，太难。但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很积极？太好了，佛教太积极，非常积极。有人讲佛教都只有讲说因缘，对啊，就是要看因缘啊。如果不讲因缘，你看有的宗教两个人骑着脚踏车到处去跑，他第一个他很累啊，第二个人家觉得哦，这个像推销员来的，这个推销员来的哇，赶快门关起来，然后在公寓大楼就贴一个告示，此处拒绝推销员来推销东西，哇。所以佛教讲因缘，你要善观因缘才能够度众生，不仅善观外在因缘，而且能够善观内在的根性因缘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佛法的殊胜啊，美妙微妙，无上甚深微妙法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佛教在善七道品里面，还有六波罗蜜里面的精进，通通有，通通有。四正勤就是精进，哦，四正勤就是精进。那五根也有精进根，五力有精进力，七觉知里面有精进觉知，八正道里面有八正精进，六波罗蜜里面有精进波罗蜜，还没有精进吗？非常非常精进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，那个六力品，哦，《阿含经》正义阿含里面讲六力品，里面讲，小儿以啼哭为力，国王以傲慢为力，女人以嗔恚为力，沙门以忍为力，阿罗汉以精进为力，如来以大慈悲为力。你看，要成阿罗汉要精进啊，何况佛陀是大慈悲之下也是要精进的，不放逸，这个才会成就。所以佛法里面哦，保证是精进的，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积极的。我们不要人家在讲啊，大事法师你在讲苦苦苦，然后你们都是很消极，才不是。真的认识苦以后就会精进了，会离苦得乐，求解脱啊。第四个，佛教是乐观或是悲观？那刚刚不是讲苦吗？那是悲观吗？不是嘛。悲观的人是不知道因果的人才会悲观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现在，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不景气啦，还是说什么信用扩张啦，钱花过头啦，是不是很多人悲观？那些悲观的人有没有相信因果？自杀的人有没有相信因果？才没有相信因果。相信因果人不会去自杀，相信因果的人他会去努力，哦，对外在来讲努力工作赚钱，对内在来讲他会起慈心，会守戒，会去布施。这样的人他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因果关系。他是不是乐观于断恶修善，利益别人，自己内心快乐，对吗？所以佛法要懂，奉劝诸位多闻圣弟子，我们懂佛法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些佛法的正确的观念之见推广出去，让所有的一切的人，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听到佛法以后， 而智慧大开，而能够安心的在人间，然后行八正道，甚至能够行菩萨道，成我度众生，我们就不会惶惶恐恐，日子过得很难过。那你平常会怎么样？少欲知足嘛？会信用扩张吗？不会信用扩张啊。我们这些多闻圣弟子有没有人去弄现金卡了？不用了，不用拿什么现金卡，你拿现金卡就被卡住了，不要去弄那些。对不起，这些银行的那个大老板，不要怪我，我只是照佛法讲而已。要少欲知足啊。那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我们根据缘起法深刻的了解，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缘起法要深的去非常非常注意的哈。第五个，我们讲中道正法。缘起法告诉我们中道正法是什么。那根据我们以前在讲缘起正法的无价的宝藏那里，我们已经先跟大家讲了，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此第一圣僧是法佛所说，虽空亦不断，相续亦不长，罪福亦不失，如是法佛说。这是中道正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去求神问卜，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是建立在缘起正法里面。那你真的了解的人，师父跟你讲做错事情，你会不会去遵循？不会嘛。因为以前有跟大家讲嘛，佛陀跟那个牵令的富翁长者度了他以后，他受戒布施以后，讲正法听正法以后，正到法眼镜以后啊，隔天魔王出现了，变成佛陀的身形来跟他讲，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个法都是错的，那是邪见，你要舍掉。得法眼镜的这个富翁长者一看，这个人身的形状是像佛，但是他讲的话不是佛法，我不要 听他的乱七八糟乱讲。真的见法的得法眼镜的多闻圣弟子，他相信法了，他不用再依靠人，包括佛来跟他讲非法的话他也都不会信，他讲的是正法他就会信。但是他的信是建立在他对法的了解深信，所以我们对缘起法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深信，要真的好好讲。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，你就要回去好好体会，不要白白的空过这个法。那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讲？因为我们这样才会真的了解哦。那所以我们以前讲尊由论，有个上帝创造了我啊，错啦，是因缘生因缘灭嘛，是我们烦恼造业感召现在的业报生嘛。那如果现在再继续烦恼造业，又感召来世的业报嘛，可能是六道里面哪一道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你会相信有上帝创造你吗？当然不会的、啊、哦，那有没有作业的人？没有吗？缘起正法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先讲这些重点关键嘛。那是什么造业？是烦恼造业吗？不是我在造业吗？是谁在受苦？是业生起苦果吗？里面没有个人吗？是因缘生因缘灭吗？就这样相续下去吗？它又是相续的哦。那现在是谁在讲话？是这个五蕴和合假名叫大士法师。是谁在听法？是五蕴和合的你，假名叫做谁？这样而已啊。你这样了解，才不会只取一个自我，有我有你，这是极地里面的自法生爱，他法生慧。你不要爱上大士法师，你听法恭敬就好，不要懒惰心，这样。好、哦，不会说我的大士法师、哦、不要用这种心态，有我的大士法师就有你的某某人，两个对立、哦、这样不好。所以尊佑照也不对，宿命照也不对，无因照也不对，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、哦、那宿命照什么都是过去生决定了，现在不用努力了，那当然不用玩，不用修了嘛。那个是宿命照是不对的，是一切都是因缘生，一切都是不同因缘会产生不同结果。这个地方哦，曾经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聚落主啊，有一个村长啊、里长啊，去见佛陀的时候，跟佛陀说：“我的村里面有一个年少的少年，他知道天文地理。他说什么事情会成功就会成功，什么事情会败坏就会败坏，什么事情有就会有，什么事情没有就没有。”哦，讲得很准。佛陀说：“先不讲他知道天文、地理、族姓这些，先把这个放下。然后我问你。”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有个自我吗？还是它会随因缘改变？对啊，它会随因缘改变，没有个自我，没有个种，无种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说有一定会有，你说没有一定会没有，这样能成立吗？有也是因缘生啊，没有也是因缘灭啊，也是缘生缘灭啊。既然随缘生缘灭，还有一个一定有一定没有吗？哎呦，对哦。那这个色受想行识是不是一定会坏的啊？对，一定会坏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说它一定会成吗？成必然一定成吗？不会坏吗？啊，对哦。那在我这个年少少年啊，年轻人说错了。如来你讲的还对，哇！听到如来说法，我的心好像从黑暗当中点了一盏光明的灯，非常非常亮。感谢佛陀，我好像一个瞎子突然间开眼了。我好像不知道路的人给我指示一条明路，你看，所以这种正法的妙用啊，大家都看《阿含经》，看不懂再来问我。好，这个是宿命照，五阴照呢？哦，我们以前讲过了哈、哦，五阴照杀羊升天那个叫五阴照，因为因果不正确嘛，他认为善因没有善果，他叫做五阴照，啊、哦。那这个也是错的，缘起正法里面讲有业亦有果，只是无作业果者而已。此第一声声是法佛所说，我们念起来很简单哦。佛陀是花了多少的恩赐他才得到这个法的，我们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就这样随便跟他看过的丢到了？你看的节目跟 DVD 不要随便丢了，要慎重的保存爱惜，好好听做笔记。好，第七个啊，什么叫智一子、法一子、一一子？然后第六个，什么叫中道修行？我们讲中道叫什么？八正道叫中道。那什么叫邪道？邪道就是欲乐行。在五欲六尘里面打滚，觉得会解脱的，那个是最快的，那叫邪道。还有另外一种邪道，就是接近起见里面的苦行。对不对？任何苦行会得解脱，会消罪的。到恒河里面洗澡会消罪的，然后会得解脱的，那才怪。佛陀讲，如果在恒河里面洗澡会消除罪业而得解脱的，那里面的鱼啦、虾子啦、口鱼啦、鳄鱼啦，什么不是早就解脱了吗？哦。那在那边晒太阳流汗，那些农夫不是早就解脱了吗？那些牛早就解脱了吗？对不对？冰天雪地里面在那边冻就会得解脱的吗？那企鹅为什么要跳那个冰河自杀？对不对？那这个苦行也是邪见、哦、所以我们知道中道修行里面是离欲乐行，离苦行的接近起见，然后怎么做？照八正道这样下去走，这个才是中道修行。我们刚才讲中道的正见是离开无因照还有宿命照尊佑照，我们离开这个而走正见缘起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我们走这个中道、哦、那个一切都是因缘所生，因缘灭。那不在于欲乐行跟苦行，而着在八正道里面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，这样上去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佛陀平常里面到临终的，不是临终啊，在涅槃的之前，佛陀千交代万交代都交代我们要智一子、法一子、末一一子。什么叫智一子？一子看自己，不要看别人的缺点，不要看大师的缺点， 看自己的缺点，不是看电视里面这个大士法师哦，看自己哦，这比自己就是你也要比你自己哦，五个指头通通指自己，看自己的缺点以后，那个自依止，然后心放在自己这个五蕴身心上面，叫自依止。法依止，依止四念处，观身受心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恼无我。为什么我们很爱身体啊，结果你发现这身体是不清净的啊，那没有什么好爱的。观受是苦，本来以为那个快乐很实在，结果你看到那个快乐也会生灭，也会苦嘞。快乐留不住，叫做爱别离苦嘛。碰到苦的时候很苦嘛，那你会怨憎会苦。那在不苦不乐的时候，又会落入愚痴啊。那这不是观受是苦吗？所以这个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。本来那个心以为这个我的心，那么实在的心，哇，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生生灭灭嘛。观法无我，以为这个其他的心都很有自我的，存在在哪个地方能够自我操纵，结果是操纵不了，它没有属于谁的，属于因缘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发现哦，那个中道修行里面，我们的法依止是依止四念处。那莫依止呢，你也不要依赖任何一个人，也不要依赖财色名利，也不要依赖谁，都不要。为什么佛陀后面本来讲自依止法依止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讲莫依依止？太重要了，因为众生的习性就是要依止外境啊，靠别人来肯定我，靠别人来赞叹我，让我能够过得快乐一点，那你不是很颠倒？那修行人呢？啊，有师父来跟我加持就好了嘛，我就 OK 了嘛，我一切烦恼就没有了嘛，我的日子好过了嘛，那叫做意依止。这个佛陀有交代哦，佛陀交代说，如果我们依人修行的话，这个人如果他犯戒被僧团并出去的时候，你以后就不会亲近道场，就不会见法，不会见僧，也不会见佛，不会礼佛见僧闻法，都不会了。因为你所亲近这个人他犯戒被并出去了，那如果他犯戒被在一个区域关起来，你见不到他的时候，你也不想去见佛见僧，也不会去请法，那你就失去见佛闻法机会。那如果这个人他远游到他方去，你就不愿再闻法，不愿再见僧，那你还不是一样失去那个功德，闻法功德，修行的功德。那如果这个你所这个亲近的这个人，你所依止的这个人，他哪一天那个他舍戒还俗了，他舍戒还俗了，那你觉得啊，我所亲近这个人他已经舍戒还俗，我也不要亲近三宝了，那你不是没有闻法的功德，没有修行的功德？或者说这个人死了，那你就不要再亲近三宝，也没有闻法，那你不是失去很多功德？这五种状况啊，是我们依人的过患啊。那如果这个人跟你鼓励，跟你肯定，跟你赞叹，你就陶醉在其中，哇，师父好喜欢我，好疼我，把我当宝贝，那我跟着他一辈子，谁先走你都爱别离苦。所以我不要依人，依法啊。所以佛陀千交代万交代，这个法是一念处，从四念处好好下手。那观自己五蕴身心下观四念处，所以要自依止、法依止、莫依止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从缘起法去深刻了解。好，这是第七个。第八个，我们平常里面是说，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是往生到下一辈子都没有变，灵魂不变的灵魂往生到下一辈子，这是我们平常里面的概念。或者说我们换到下辈子换个身体，换个房子住而已嘛，也没怎么样啊，是不是内心的内在的那个是个不变的灵魂存在着？错啦，色受想行识都是因缘生灭啊，色也是因缘生，也是因缘灭，受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想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 行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事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里面没有一个自我，没有一个不变长恒的灵魂心是存在。要不然我问你，色受想行识这五个，哪一个是灵魂？身体绝对不是灵魂嘛，感受是灵魂吗？想象是灵魂吗？意志是灵魂吗？哦，好像是哦，是，好像是灵魂吗？心是灵魂吗？有没有两个灵魂？不会嘛？那两个都是生生灭灭，都无常生灭。我们在讲认清自己的那个里面，是不是色？是不是四大所成？所以它没有一个自主的色蕴嘛？感受是不是六根六尘六识处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，也是因缘生灭嘛？想蕴是不是也是六根六尘六识处之下升起的想？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想，它也是因缘生灭嘛？行蕴是不是很多心所？对嘛？处作业受想之的，除了受跟想之外的很多的很多很多心所，都是生生灭灭的。是呢，我们讲六识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乃至我们讲莫那识或者是阿赖识，都是因缘生灭、因缘生灭的。哪一个是灵魂？没有一个灵魂。为什么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么详细？从缘起法这样观，深入的观法思维，啊、哦，所以没有一个灵魂存在。那是谁去投生到下辈子？是烦恼，在生生灭灭的心当中去执取自那个为实有常乐我净的一个我，把心事执为常乐我净的我，那在业力的推动之下去下一辈子，如果是人的话就父精母血，然后入胎就下一个，又是下一个火堆就砰就烧起来，好惨。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不变的灵魂，是众生颠倒认为有不变的灵魂，所以才这样轮回来轮回去，为了这个不变灵魂而造业。好、哦、好，第九个，我们已经知道灭地的阿罗汉，阿罗汉死了以后是不是通通没有了？阿罗汉命中以后涅槃的时候是不是通通没有了？可能你会认为这样，你听了前两集、前三集哦，你可能会这样想，但是佛时代的比丘们也有人这样想的，叫做夜摩加比丘。夜摩加比丘他这样想，其他的比丘就跟他讲，你不要有这种邪见啊，你这种邪见是不对的，你要舍掉啊。然后这些比丘们去跟舍利弗尊者讲，舍利弗尊者就跟他开示啊，开示以后他真的舍掉邪见。阿罗汉命中的时候是怎么样？阿罗汉命中，我们知道上几次我们讲一堆火堆烧起来，那另外一堆木材在那边，火堆当它熄灭的时候有没有在引火星过来？没有。这时候那个火堆灰烬也风一吹就没了，有没有烧一个？没有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是空吗？这种空的状态，你说它有吗？当然不是有嘛，因为有灰烬有火都没有嘛，你说它都没有。假如它换木材还有火跟它一点的话，会不会烧起来？会啊。但是问题是它没有火可以烧木材，所以它烧不会烧起来。它这样是有还是没有？非有非无啊。阿罗汉是这种境界哦，非有非无哦，非有非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不是念那个偈？虽空亦不断。阿罗汉是空，但是他没有断灭，不是通通绝对没有。他虽空亦不断，但是众生呢？众生是不是长恒的一个灵魂？没有，是相续亦不长。那在相续亦不长当中，罪福因果罪福。做善有福，做恶有罪，在未来记里面，这样轮回里面，因罪福都不会失去的。所以虽空亦不断，相续亦不长，罪福亦不失，如是法佛说。好，这是阿罗汉的状况。好，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叫做虚身比丘，虚身比丘他是在 佛时代里面是外道。那因为佛陀很会说法，善观因缘，而且佛陀有他的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智，十八不共法，大慈大悲，一切种智。所以佛陀能够观众生的因缘，能不能度而度，没有度的种下得度因缘，像我们就种下得度因缘。佛时代很多人都得度，很多外道也去被度，然后很多护法、国王、长者也都在护持佛陀，说外道没有什么供养、嫉妒啊，那怎么办？毁谤的也照样被佛降服啊，不接受降服了，逃掉了嘛。因为狮子一吼，其他的野兽统统跑掉，哦，被降服。那这个时候，外道就派一个很聪明的虚身比丘，虚身来，就交代他说：“你去学法，学了以后回来，好了，来我们这边弘扬。那很多人就在护持我们，他们都不晓得佛陀的法是要修行用的啊。佛陀的法不是做学问的啊，不是研究学问，说我学的多少哦，我可以去吸引很多人来护持我，来供养我，不是啊。佛陀法是你闻法以后就这样内观一修，哎，断烦恼得解脱。所以虚身这个时候他听到大家外道派他去亲近佛陀，啊，他也真的去啊，为了他的外道兴盛而去道法。去了以后他问比丘们，啊，去了半个月问比丘们，你们有没有正道初，有没有修到初禅？没有。二禅没有。三禅没有。四禅也没有。那你们说你们都已经不受后有，不再轮回了，那你们怎么可以怎样成立呢？那些比丘们就跟他讲，我们是会解脱啊。他听不懂，会解脱怎么会，怎么没有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？哦，我们上次讲过嘛，会解脱其实是未制定，或者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或者是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禅。然后他去问佛陀，佛陀讲，你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啊。然后佛陀就跟他讲缘起法，一讲这个虚身比丘得法眼镜了。他会不会再回去外道那边去讲，跟人家讲缘起法得到供养？不会了，他从内观缘起法以后他得法眼镜，从此诸尘垢消，很快他就证阿罗汉。就是佛法就这么妙，就缘起法这么好，我们下次再来讲缘起法，希望能够像虚身尊者这样，好吗？阿弥陀佛。